这些迹象让外界似乎看到坠入低谷的美中关系有望回暖。美国的专家学者对此反应不一，有学者认为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拜登政府却还在追着北京对话，但亦都有专家认为保持接触是要预防冲突的重中之重。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加对话是一种更准更狠的对华政策。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教授范阿伦对拜登政府寻求与北京对话的努力不以为然的。如果中共当局拒绝对话，就好像他们在很多场合所做的这样，我们就不应该追住他们要求对话了。我们只应该表明我们愿意在他们选择好某个时候进行对话，但我们不会去乞求他们。他说最近尽管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上，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拒绝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话，拜登政府仍然罕见地派出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秘密访京。这些都令人想起了鲁布殊总统在六四镇压之后几日后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密使前往北京面见邓小平，试图稳住当时几乎坍塌的美中关系。这个星期，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星期一亦都到了北京与中方会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巴特尔说，此举是为了负责任地管控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为间谍气球之后暂停访华，双方几乎失去所有沟通渠道。范阿伦仲批评康达选择天安门大屠杀周年纪念日的六四访问北京是一个错误，暗示本届政府似乎对中共被普遍谴责的人权侵犯行为并不是十分在意。这个是一个非常差而且不必要的错误，本来可以很容易避免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说范阿伦曾经在2003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去年发表检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新书《误读中国》，他的结论就是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失败的。他认为从这战略制定者预设的目标来看，无论是希望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所谓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定是促进中国的经济体系进一步自由化并最终推动它的政治体系民主化，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到。因此按这个标准，除了该策略失败之外，很难得出任何其他的结论。他指出这个政策失败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此坚决地保持他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制定了反制美国推动中国变革的战略并被证明是成功的。范阿伦将此归功于中共领导层为维护政权而采取的残酷而有效策略，使到我们今日处于这样的状态。2020年7月23号，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逊总统图书馆发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演讲，宣布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府实施的对华接触政策的终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并应以此作为我们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指导。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们绝对不能够延续这个模式，我们决不能重回这个模式。蓬佩奥当时是这样讲的。这样在范阿伦教授看来，美国应该实施怎样的对华政策呢？他认为拜登政府在对华经济军事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团结美国盟友方面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美中之间亦都应该寻求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及尝试在我们利益可能重叠的领域进行合作，但是美国必须放弃对改善美中关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还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应该偏离与中国的竞争。他说美中两国现在正处于关系紧张和竞争加剧的长期阶段。 我哋应该专注于有效地展开竞争，而唔系寄望于或许如果我哋可以揾到正确嘅外交方式同埋合适嘅会面地点，咁样就可以扭转局面。范阿伦指出，美中关系嘅转变系深层力量嘅产物，而唔系因为冇办法会晤或者呢个声明嗰个声明可以解决噶。佢有住深刻嘅根源。根据彭博新闻社星期四嘅报道。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日前表示，在和中国对话和外交方面，我们仍然处于一轮重新接触进程的早期。他说美国认为竞争仍然将会是这个关系的主要框架。但是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认为，不能够全盘否定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他说过去近半个世纪，整个亚太地区都是世界经济繁荣和和平的发动机，不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有没有变化到。但从东亚冇战事包括台海这几年的和平都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结果之一。如果尼克逊总统上个世纪70年代初打开中国大门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开端，这样刘亚伟就认为，如果不接触的话，苏联也都不会这么快在冷战时候输了下来了。难道不接触中国就能够变得更加不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吗？他这样反问。事实上自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已经更加明确宣示中美关系必须按照中共的标准来界定。2014年9月，前美国总统卡特前往北京参加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的活动，被习近平羞辱性接待。不单止对原定安排随意删减变化，而且只安排时任的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主持庆祝活动，以至于卡特总统一度考虑提前回国。陪同前往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主任夏伟事后写道，这次访问的总体效果是令到访客感到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接触。但刘亚伟认为，不管最近十年怎样，45年自卡特总统促成美中1979年建交计起以来，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国人民相对的自由，中国老百姓能够发家致富，能够自己创办自己的企业，所有这些都是跟着当年的接触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有类似感受的还包括了《华尔街日报》华裔记者倪玲玲，她最近撰文指出，美国对华接触的政策令到他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并使到很多中国人有可能通过到西方来或与西方公司合作，或仅仅因为贸易使到周边经济腾飞，从而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倪玲玲1999年获准进入纽约大学商业新闻项目深造，当年正好发生了美国军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两国关系跌入低谷，但由于中国江泽民政府认定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从而未致使到两国脱离接触。2010年倪玲玲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就被派往北京担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但2020年在习近平发动的驱逐西方记者运动中，她亦都被逐出了自己出身的国家。倪玲玲在文章中并未有明确指出是北京定是华盛顿要对方双方接触的政策的宗旨负主要责任，但他说过去三年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竞争有时甚至是直接对抗取代了接触。他说在接触政策下，西方正在赢得中国人心的这个事实，正是习近平试图将中国与外国影响隔离开来的原因之一。刘亚伟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北京的中美关系决策者都期待熟悉中国的他会修正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但结果就是他不单止没有修正，还全盘接下来，而且将对华政策搞得比特朗普那个时候应该是更准更狠。拜登对华政策的一个特点就是竞争归竞争，合作归合作，真的要对抗亦都不在乎。咁中国对呢种做法唔系特别能够接受噶，因为中国觉得要合作就最好系各自竞争，而拜登政府而家嘅做法就系该竞争嘅地方一啲都唔手软，但又觉得唔能够进入新嘅冷战，唔能够因为冇沟通渠道，最后发生误判或者事故。刘亚伟话： 刘亚伟表示，中国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就是，因为你北京改变言行，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将你从现行的国际秩序中踢出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拜登对华政策的精髓吧。有一位叫做量子若千的网民也有类似的评语，他写到，美国对中共正在采取一种斗而不破、少女藏刀的策略，一方面对中共的压制和打击环环紧扣，毫不手软，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笑面相迎，及时给予中共做美容、上面膜，养护好中共的面子。拜登政府通过这种又打又拉的策略，导致中共进退失据，有苦难言。星期二，外交政策网站发表了该杂志副主编詹姆斯·帕尔密的文章，为什么北京不跟华盛顿接触。帕尔密认为，习近平根本就看穿了拜登跟中国对抗实质。他说，中国一直都拒绝拜登政府的对话提议，部分原因就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对华盛顿不讲脱欧、改港、去风险，不称中国为敌人而称竞争对手，都未有改变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归根结底，白宫所设想的愿景有两个重大的分歧，的大国可以继续做生意，对北京的领导层来讲是没有说服力的。中国对于美国接触一直缺乏兴趣，似乎是来自高层。文章说，普林斯顿大学国家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阿伦就此警告说，有些人只是被他们狭隘的利益所驱动，他们对接触政策持续支持，是这个政策已经明显无以为继之后仍然得以维持的原因之一。但亦都有评论认为，拜登政府在同北京激烈竞争的同时，不断寻求与北京接触，并非不知道这种对话难以解决双方根深蒂固的分歧，而是为了巩固与盟友关系。看看我们一直都在敦促北京进行对话，不过不理对话目的为何，刘亚伟认为未来美中关系必须要有足够的交流和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可能避免在台海、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等诸多热点问题上出现武装冲突。我觉得这个是重中之重，他最后是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